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美国科罗拉多州宣布大法日。2011年4月22日，美国科罗拉多州州长约翰·希肯卢伯签署褒奖令，宣布2011年5月13日为科罗拉多州法轮大法日。褒奖令写道：“法轮大法于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公开传出，使上亿修炼人身体健康，精神祥和。”这是久远年代承传下来的包括动功、打坐和提高精神境界和心理健康的理论。法轮大法是基于真善人宇宙特性的教导，超越文化和种族界限，为建立一个祥和、忍让、更加包容、慈善的社会做出了贡献。我，科罗拉多州州长约翰·希肯卢伯，特此宣告2011年5月13日为科罗拉多州法轮大法日。
纪念425纽约千人大游行。2011年4月23日中午，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在纽约法拉盛举行盛大游行集会，纪念425十二周年，呼唤世人了解真相，共同制止这场对善良民众的迫害，为自己奠定美好的未来。尽管下着雨，很多民众仍在道路两边驻足观看，手机照相机忙个不停。从他们的表情中能看到惊喜、欣慰、祝贺、羡慕、支持。在路旁冒雨观看游行的张先生说：“法轮功很了不起，希望这种坚韧不屈的精神能激发更多人了解真相。”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回顾1999年4·25万人上访。1999年的4月25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为维护基本的信仰权利，自发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请愿。法轮功学员严格自律，理智平和，展现的纯正善良与对正信的坚守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和平理性的上访。425上访的真相究竟是怎么样的？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12年前。1992年法轮功传出后，以真善忍的法理和神奇的健身功效迅速享誉神州大地，也引起了中共高层个别政治投机者的注意。有人认为1999年的4·25和平上访导致中共迫害法轮功，其实不然。中共从1996年的《光明日报》的舆论攻击开始，就有预谋的系统实施对法轮功的打压了。1997年，当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的罗干密令公安系统在全国内调查，企图收集罪证取缔法轮功。然而各地公安局经过充分调查后，报告说未发现问题。 1999年4月11日，罗干的连襟科匹合作修在天津教育学院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题为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捏造事实诽谤法轮功。4月18日至24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相关机构反映实情。23日和24日，天津市公安局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并非法抓捕45名法轮功学员。天津政府及公安告诉法轮功学员，北京公安部介入这个事件，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4月24日晚至25日，各地得知消息的法轮功学员抱着对政府的信任，纷纷自发赶赴信访班。法轮功修炼者们是一个没有组织形式的由基本民众组成的松散修炼群体，因为修炼者上亿，大家你也想去我也想去，不知不觉就去了10000多人。当时中国官方的报道称法轮功修炼者有7000万，就算按照这个数字，7000万人的基本权利遭到无理剥夺，只去了10000人上访，相当于每7000人只去1个人。这样看来，上访的人数并不算多。425当天，法轮功学员文明安静，平和理性，警察不用维持秩序，在一旁聊天。当时的总理朱镕基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政策。当晚9点，天津被抓的45名法轮功学员被释放后，学员们静静离去。整个过程没有口号标语，没有喧哗躁动，甚至地上没留下任何纸屑，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捡起来了。一个警察对其他警察说，你们看，这就是德。法轮功学员所表现出的和平理性和对正信与公义的坚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425上访被称作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和平理性、最圆满的上访。1998年，以乔石为首的退休人大干部对法轮功做了一次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上呈中央领导。当时的中央领导大多数都是认可法轮功的。然而1999年的425当晚，江泽民出于他个人的强烈妒忌，强行推翻政府总理的开明决定，把和平上访歪曲成围攻中南海，并于1999年7月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425和平上访中，法轮功学员展现的真诚善良，处处为他人着想的高度自律感动了世人，也震撼了世界。无论中共如何歪曲事实，法轮功学员们留给世人的永远是坚守正信的辉煌。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心脑血管病不翼而飞。下面是一位河北农村大法弟子的一段修炼经历与大家分享。我以前百病缠身，窦性心律过速，心绞痛，脑血管膨胀，偏头痛，20来岁就患精神衰弱，眼睛散光，青光眼，高度近视，偏头痛，脑血管膨胀发作时彻夜难眠，疼时脑袋像裂开了似的，头越痛，眼睛越看不清东西，心脏犯病时最快心跳到230下，多次休克，心绞痛更难承受，一个钟头疼过2次，医生说如果疼痛持续半分钟就得死。我这些病医生用药都犯难，治心脏要扩张血管，治脑血管膨胀要收缩血管，用药极其矛盾。我40岁不到就不能干活了，在经济和健康的双重压力下，我一度崩溃，精神恍惚，记忆力衰退，活得实在苦闷压抑，几次想过轻生一了百了，都被一种莫名的力量阻止了。97年初，我妻子请回了转法轮， 我拿书一看，转法轮三个字，心头猛然一震，突然想起了以前看闲书时的一句话，法轮圣王下世渡人，难道这就是我要找的？心中隐隐有一种莫名的感觉，立即捧起书，几乎是一气呵成地看了一遍，感到此书真是宝书，天书，心中豁然明白了一生百思不得其解的许多事情。多年来一直苦苦寻觅的人生真谛，原来就是返本归真，只有修心向善，提高道德，走上修炼的路，才能改变人生。认识到这，我精神压力缓解了许多，学大法一两个月，恢复了记忆力，三四个月时，全身的病痛不翼而飞，真的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现在，我再也不用吃一粒药了，以前每年四五千的药费，农民医药费又没有地方报销，全是自己负担。修大法既去病又减轻了经济负担，生活的有滋有味，很乐观。大法使我绝处逢生，是师尊给了我新生，我发自内心的感恩师尊的佛恩浩荡。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工程师狱中命危，老母亲穿壮衣鸣冤。天津市铁道第三勘测设计院造价工程师周向阳的母亲4月12日到天津港北监狱探视儿子，遭到拒绝，只得穿上壮衣鸣冤。周的母亲说，我做母亲的心都碎了，我的儿子在这里已经关押一个多月了，生命垂危。上个月我就来这儿询问我儿子是否在这里，他们骗我说没有这个人，我在这儿坐了两天两夜也没叫我见。我儿子信仰真善人，是个好人，在单位是工程师，有人给他送礼送一小书包的钱，我儿子都不要。围观者对母子的遭遇同情不已，说冤，共产党不讲理。在家属的一再坚持下，几经周折，下午3点多钟，老太太终于见到了儿子周向阳，38岁，坚持修炼法轮功，遭到中共当局非法判刑9年，期间遭受无数的酷刑，被彻夜电击致遍体鳞伤，连续30天的熬夜，多次关小号、野蛮灌食等等。2011年3月5日，周向阳再遭绑架。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静坐止痛胜过医药。静坐对缓解疼痛比吗啡这样强力的药物还有效。80分钟的静坐训练就可以迅速而有效的止痛，这是最近发表在《神经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结论。这个研究是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在静坐训练之前和之后，研究者用一个加热的探头按在15位男女受试者的腿上，探头把皮肤温度上升至120华氏度，也就是50摄氏度，令人感到疼痛。同时受试者接受大脑扫描，在此之前受试者接受了4次20分钟的静坐训练，在第二次用加热探头过程中，受试者进行静坐，他们的疼痛感平均减轻了57%，疼痛强度下降了40%，而吗啡的疼痛缓解仅达25%。大脑扫描显示，有关疼痛的大脑区域 在静坐后变得平静。在静坐过程中，这个区域似乎完全被关掉。这项研究显示，静坐可以在大脑中产生真正的效果，从而帮助人们不用药物就能大幅度减低他们的疼痛感。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吗啡等止痛药会让人上瘾，打坐则没有任何副作用。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425道德风范，让人走上归真路。2011年4月24日下午，艳阳高照，上千位法轮功学员在台北自由广场参加纪念中国法轮功学员425和平大上访12周年集会活动。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女士表示，1999年的425是法轮功反迫害的里程碑，也是法轮大法走向国际社会的重要事件。台湾自425事件之后，迅速成为中国大陆以外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的地区。朱婉琪律师就是因为425而走进法轮功的。1999年4月底，他看到报纸大篇幅报道万人和平上访，过程中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离开时还帮忙清理环境，竟然地上一张纸屑都没有留下。他既震惊又好奇。他说，对一个律师来讲，看过很多抗暴请愿活动，但中国法轮功学员所展现出来的风范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尤其是自文革以来，传统道德被中共刻意破坏，世风日下。我想知道，为什么在这样一个集权统治的恶劣的环境下，能有这么一个信仰，能让这样的一群人真正做到品德高尚。425万人大上访事件促使我想了解法轮功，他因此而成为一名法轮功的修炼者。朱婉琪说，425上访震撼国际社会，经由国际媒体的报道，对两岸三地乃至世界各地有心追求人生真谛的民众而言，是一个了解法轮功、走进法轮功修炼的重要契机。如今已在法轮大法中修炼了12年的朱婉琪说，这个高德大法的精神内涵远非一般人所理解的道德层次，这是真正带领我们找到生命的意义，返本归真的正道正法。
生命的荣幸。1999年底，我的一位堂姐把法轮大法的书籍搬到我家，嘱咐我要收藏好，因为那些书比他的生命还重要。随后他因为去北京上访被抓后不屈服，受冤狱4年之久。2004年冬，他出狱回来，丈夫因为不理解他，加上恶人的压力，已经跟他离了婚。堂姐没地方住，就在我家小住了一些日子。出狱的他仍然不得安宁，经常被人监视和骚扰。我惊奇的是，在大冷的天，他穿的衣服竟很单薄，洗的还是冷水澡。我知道他练法轮功以前经常三病两痛，就问他，你不怕感冒吗？他笑着说，这几年我都是这样过来的，没得过病。听了他的话后，我开始沉思，一个弱女子失去了家庭，失去了自由，还过了被投狱4年的非人生活，他仍然坚定不移，仍旧精神抖擞，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是什么样的信仰可以让他平静地面对人性中的残酷？他到底在追寻怎样的生命意义？在人类的生存之外，还有哪些更深邃的东西？我无法想象，也不得其解。看来我得好好再重新读读那本《转法轮》。在98年我也曾看过，但只是随便翻了翻，并不在意。谁知这次我看过一遍以后，还想再接着看， 逐渐的就有了新的认识，就这样越看越明朗，好像人生的真理就在这本书中。再看下去，觉得自己的思想都轻松了许多，遇到什么烦心事也不像原来那么悲观了，一下子好像有谁把我原来所有沉重的东西都卸掉了。我意识到身心健康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感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妙，决定学下去。我找来法轮大法大圆满法，把五套功法学会，时常也去找老学员交流。不知不觉几个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困扰在我身上的几种病都不翼而飞，真是太神奇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发觉家庭也起了变化，不再冷脸相向，不再吵吵闹闹，我的排瘾也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不仅家庭和睦，连天天见我的人都惊讶地说，怎么你越变越年轻了呢？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堂姐为什么遭受了那么大的磨难却正信依旧，那是我用尽语言用尽想象都无法表达的荣耀。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丘陵九景。丘陵地处山西东北，自汉代建郡以赵武灵王葬于此地而得名。当地有九大景观，是指九个寺院。关于这九个寺院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相传灵丘渭山脚下住着一户人家，养了一头牛，这头牛非常温顺，干活却特别卖力。这一天，这家人家的儿子又牵着牛到地里干活，可无论怎样，牛卧在那儿就是不动。一筹莫展时，牛突然说话了，你别费事了，我已经不欠你家的了。耕牛说话，这可从来没听说过。正愣着呢，牛又说话了，前世我是你父亲的娘舅，欠过你家一贯钱，那一世没能还上，这一世阎王判我转生成牛来还债，现在已经还够了。儿子赶紧把牛牵回家告诉父亲，父亲一想是有这么回事儿，从那以后这户人家再也不让牛干活了，他们开始规范自己的言行，并告诉村里的人要多做好事，干了坏事是要遭天报的。乡亲们也都开始行善积德，整个村庄变得富庶而善良。一天，牛又开始说话了，今天晚上有十个强盗要来你家抢劫，别怕，照我的话去做就没事。入夜时分，果然有十个强盗翻墙跳进院内，主人从屋内走出来，拱拱手道，等你们一晚上了，怎么才来，快请进。强盗们一听愣了，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主人于是给他们讲了老黄牛的故事。强盗们一起走到那头牛跟前，看看和别的牛有什么区别。老大说话了，看来善恶有报是真的，人家舅舅欠外甥一贯钱都要转头牛来还，我们整天打家劫舍，老天还不知道要怎样惩罚我们，今后我们应该洗心革面，拜访名师积德修行。这时老黄牛又说话了，南山上有座白云寺，那里的方丈是位有德高僧，你们拜他为师就可得道。十个人全服了，知道这牛不是普通的牛，他们按照指点来到白云寺。 白云寺方丈给十个人起了法名，分别是觉山、白马、邓峰、黄台、禅烟、大云、双峰、龙泉、天堂、人心。方丈对他们说，要时刻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从今天开始你们去山上砍柴，三年后的今天再来见我。三年过去了，砍下的柴堆成了小山。师父领他们到柴堆前，一把火把柴堆引燃，说跳进去就脱去凡胎。十个人面面相觑，又一想，不是说过师父让干啥就干啥吗？于是一横心跳了进去。跳进去九个，只剩下了人心在那儿发抖。老方丈叹了口气，当初给你取名人心，就是看你人心太重，三年的历练也不能修出你对佛法的正信，看来你只能是人。话音未落，从火堆里跳出九个金身罗汉。九个罗汉按师父的吩咐下山云游，后来分别在各地建了九个寺院，这就是后来灵丘九景的由来。牛郎织女的故事及其内涵。牛郎织女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的《古诗十九首》，诗中的牵牛星和汉女指的是隔着银河两岸相望的两颗星，相距遥远但各自明亮皎洁。那时还没有牛郎织女的传说，而织女星是夏日里天空中出现时间最长最明亮的一颗星，常常引起人们的遐想。到了南北朝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就比较完整了。南梁吴军的《续齐谐记》和南梁殷云的小说中都有记载。《续齐谐记》中说，贵阳也就是现在的湖南郴州，有一位姓程名武丁的得道仙人告诉他的弟弟说，七月七日织女要渡河，诸位仙人都要回宫去，我已经被召唤回宫，不能停留，和你告别了。程武丁的弟弟问道，织女为什么要渡河？你什么时候回来？程武丁回答说，织女暂时去见牛郎，三年后我再回来。第二天程武丁就不见了，直到现在人们还在传说织女嫁牛郎的故事。原来织女是九天瑶女，牛郎则是天上的一方星君。他们发觉世人随着物质世界的演进，渐渐地失去了夫妻之间的伦常，除了利益与肉体的欲望，根本就不珍惜生命在世间那至为宝贵的恩情。他们经过周密的安排，牛郎便先到下界转生去了。牛郎出生在一户穷困异常的人家，等到父母死了，哥嫂只分给他一头老牛。他虽然受够了穷困和虐待之苦，但他天性善良真诚，而且柔韧，所以不怨不恨，不计不报，只与老牛相依为命。织女来到人间时，自然就嫁给了牛郎。由于天庭法度森严，王母最终把织女抓回，天地大发善心，准许他们七夕相会。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故事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在当今的中国大陆，道德滑落得越来越快，离婚率直线上升，人们已经不知道好人的行为规范是什么。织女看重的不是金钱权力，而是牛郎的人品与德行。牛郎织女的故事向世人表证什么才是恩重无比、忠贞不渝的爱情。当一个女人已经托付了终生，男人同样负有从一而终的责任。 牛郎最后牵着牛追随织女而去，表明的也是这个道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